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三章14-21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阿门。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跪下为以弗所教会祈祷，他为以弗所教会所献上的祷告有三个重点。第一是祈求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二是基督住在他们心里，第三是他们在爱中扎根建基。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包含了这三个重要的内容。首先，不是为了环境的改变而祈祷，而是为了人格的改变、人格的成熟而祈祷。当然，我们也可以为环境的改变向神祷告。在古代，小规模的战争时常发生，尽管战争关系到生死，但对于当时的国家来说，战争也常被视为快速增加国力与财富的手段。这是发生在先知以利沙时代的事情。当时亚兰及叙利亚正在与以色列交战，亚兰王与臣仆们秘密商议，准备突袭某个地区，却屡屡被以色列军队提前伏击。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于是亚兰王大发雷霆，下令彻底彻查是谁泄露，是谁泄密与以色列勾结。这时其中一个臣仆说，王啊，并不是有人通敌，而是以色列有一位名叫以利沙的先知，他连王在暗室里暗中说的话都能够知道，并告诉以色列王。亚兰王听后派出大量军队前往以利沙所在之处。第二天清晨，以利沙的仆人看到亚兰的军队马匹战车包围了整座城池，惊恐地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但以利沙却回答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向神祷告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神就照以利沙先知的祷告使他们的眼目昏迷。就像这样，当以利沙为环境的改变而祷告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祷告施行了作为。然而更多的时候，神并不是先改变环境，而是先改变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够接受那个我们曾想改变的环境，甚至超越它。这样的回答在我们的经历中其实更加常见。保罗并没有祈求自己能立刻从监狱中被释放，也没有为以弗所那座雄伟壮观曾作为宗教与经济中心的雅典米神庙的倒塌而祷告，并祈求在原址上建立起礼拜堂而祷告。 神比起我们要改变环境，神更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改变，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长成熟。因此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是求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二，保罗的祷告不是为了世俗的事，而是为了属灵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任何事情向神祷告，我们负责的是为了什么祷告，用什么方式祷告，而神应当负责的是用什么来回应，用什么方式来回应，不回应、拒绝还是何时回应，这些都属于神的权柄。因此正如神啊，请一定按我所愿回应我，神啊，请照我所说的方法动工，神啊，回应的最后期限是某某时间，这样的祷告其实就是越过自己的本分，在干预神的主权，这就像自己想坐到神的位置上一样。当然我们也可以也应该为在世上所需之物向神祷告。主耶稣祷告门徒，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也说，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特别是日用的饮食，也可以翻译为明日的饮食。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为今天的需求而祷告，也可以为明天、为未来的需要祷告。但若我们只求属世的事情，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属世的基督徒。所以保罗没有为以弗所教会的物质需要祈求，而是为他们属灵的需要而祈求。我们也常常不能真心为一个富有的人，在世上拥有高位的人，或比我们更有知识的人而祷告。不能够为他们真心的祷告，因为只有羡慕。我们看到他们外在所拥有的，会心里面会感到空虚。我们应当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心中感到空虚，他们对他们所持有的世俗价值观以及他们人生真正的主人不是主耶稣这一点，为此应该感到痛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心里为他们的内在生命而祷告。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献上的祷告，无论我们是在听到还有看到的时候，都能够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以弗所书4:6-7，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足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为所有的事祷告的时候，就能够经历超越一切理解神的平安。相反，如果我们只为部分的事情祷告，那我们所经历的也只能是部分的神。因此祷告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属灵状态的重要衡量标准。一个人的祷告若是形式化的，他很可能就是一个形式化的基督徒。当我们在主日礼拜或各种聚会中被安排祷告的时候，最需要意识到的对象应该是神。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是为了在人前留下好印象，那么即使时间过去多年，我们的信仰也很难真正成长和成熟。 具体的祷告或细致的祷告，并不是指内容上的琐碎或详细。比如这样祷告：神啊，如果你要赐给我房子的话，知道汉江景的公寓吧，起码房间要有和我们家人口一样多的房间。又或说：主啊，我未来的丈夫身高要1.80米以上，学历要硕士以上，年薪起码得1亿韩元。再或者：主啊，我未来的妻子要有让明星都自愧不如的美貌，家庭背景要好，还得是贤良淑德的类型。这种祷告不是细致或具体的祷告，而只能叫胡言乱语。神是创造我们的主，也是引导我们的主，因此他绝不会不了解我们。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向神具体祷告。这意味着那位垂听我们祷告、深爱我们的神，连我们生命中最细微的部分都在意顾念。相反，如果我们对神说：主啊，我需要什么您大概知道，您就随便安排一下吧，那其实就是在忽视这位深爱我们、始终眷顾我们的神。您随便安排一下吧，这样的话也许可以在买水果或馒头的时候说，但绝不是对神祷告时该说的话。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仅仅是提出请求，然后接受部分回应，那我们完全可以列出一份1000条的祷告清单，每天对神说：啥，今天请您应允第1到第50项，第二天再说：神啊，请回应第51到100项。那样的话，祷告也会变得容易，信仰生活也似乎会轻松许多。但我们与神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的更加亲密。我们通过向神具体的祷告，更深的经历他的信实，也更真切地认识到那位掌管我们人生的神。我们之所以要心里的力量刚强，要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要在爱中扎根建基，是为了以弗所书3章18到19节中话语可以在我们生命中成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贵人所能测度的。神叫，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是因为我们都渴望能明白基督那广阔高深的爱，并愿神丰盛的恩典充满我们的生命。关于我们主基督之爱的宽度，我们在上一次已经分享过了。神如此深爱这个世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他应许说凡信他的人没有一个不得永生。因此耶稣也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也意味着没有人是不能来到耶稣面前的。基督的爱是长度的最佳代表，最好的榜样就是使徒保罗。提摩太前书1章13到15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爱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在他事工的最后阶段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在信中，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清楚地承认自己曾是怎样的人，也清楚地承认主耶稣是如何对他忍耐到底的。保罗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过去的身份：亵渎者、逼迫者、侮慢者。亵渎者在福音书中被翻译为亵渎神的人。保罗曾认为拿撒勒耶稣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异端，因此不论男女，他都要将他们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受审。他当时坚信这样做是最忠于神的行为，但当他遇见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才认清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在亵渎神。逼迫者，这个词的原意是追赶并将人击倒的人。当年犹太人用石头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们将外衣脱下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年轻人脚前，这表示他是这场恶行的主导者之一，并且积极参与其中。保罗在回顾这一切时，坦然承认自己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侮慢者指的是以傲慢态度施行虐待的人。保罗曾认为斯提凡被处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可能因为自己没能亲手投掷石头而感到遗憾。之后，保罗试图除灭教会，意图将基督徒彻底铲除。他走遍一户一户，疑似基督徒的家庭，不分男女，将他们强强拉走，交给官府下监狱。尽管如此，保罗仍坦然承认自己之所以能成为基督的使徒，正是为了显明耶稣基督是多么信实的一位主。他还说，我是罪人中的魁首。这里的魁首并不是黑社会老大的意思，魁首在希腊文中是 protos， 意思是第一。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如果要把世上所有的人按罪的多少从多到少排成一列，那么他保罗就排在第一位的那个人，自己说是那队伍当中的第一号。保罗接着这样告白，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说他能蒙受主的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对他首先施以长久的忍耐。恒久忍耐在多种英文圣经中被翻译为无限的忍耐或完全的忍耐。也就是说，保罗承认主对他不是仅仅忍耐了一段有限的时间，而是从他出生直到现在，主一直在忍耐他。事实上，主不仅对保罗如此，对圣经中大多数的人物也是恒久忍耐。希伯来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神呼召亚伯拉罕，并应许要使他成为祝福。亚伯拉罕能够顺服神的话。亚伯拉罕他得到祝福，真的是因为他恒久忍耐了吗？ 实际上是神对亚伯拉罕的恒久忍耐。神呼召亚伯拉罕，并应许要使他成为祝福。亚伯拉罕将独生子以撒献上为燔祭，是在他被呼召时大约75岁的时候，之后又过了将近40年才实现的。在此期间，他为了保全性命，他曾两次谎称妻子是妹妹，又因与使女夏甲所生的以斯玛利惹动了神的心。如果神没有恒久忍耐他，亚伯拉罕恐怕早就不在世了。提摩太前书1:16，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段自白更简单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糟糕的人都能得救，且被差遣为耶稣基督的使徒，那别人就更不用说了吧。我有时也会有类似的想法，为什么神会呼召我这样的人做牧师呢？我没有特别的聪明才智，性格又内向，胆小羞涩，也不善言辞，没有什么外在的条件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看，更何况还要让我在海外牧会，而且我很清楚自己是多么的不足，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明确，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成为神的器皿被使用，那么无论是谁，只要顺服神的引导，听从神，都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再读一下经文，以弗所书3:18-19，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基督之爱的深度。过去每当新的总统就职的时候，往往会赦免一些轻微犯罪者，赦免的人数甚至超过100万，让人感到震惊。然而即使有这么多人获得赦免，他们内心并不会因此产生深刻的感动。爱的深度与爱的长度密切相关。父母能对自己的孩子长久忍耐，是因为他们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即便社会上有人犯下严重的罪行，遭到众人的指责和恶言相向，父母却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们会认为孩子走上那样的道路是自己的错，甚至愿意代替孩子承担罪责。正是因为他们对孩子深深的爱，腓立比书2:5-8，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圣子耶稣基督已与圣父神同有拥有同一本质，也就是说耶稣就是神本身。然而这样的他甘愿放弃与神同等的身份， 降临到这个世上，也就是加身了，这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创造主成为受造物的事件，其伟大无法用言语来尽述，远比童贞女怀孕这一奇迹更为惊天动地。不仅如此，耶稣主动降卑，不是从王室、权贵和大学者之家而来的，乃是通过一位名叫玛利亚，看似毫无背景的女子降生。她的丈夫约瑟是个木匠，如今的木匠是技术工种，但当时却是受人轻视的职业之一。而且耶稣出生时没有自己的房间，只能躺在牲口吃食的马槽里。耶稣还甘受人类家畜的苦难，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耶稣的手和脚被钉钉子，头戴荆棘的冠冕，肋旁被长枪刺穿。临终时，他喊出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实际上，耶稣在世时也无处安身，常到山上祷告通宵。被安葬的时候也没有钱买坟墓，只好借用他人的坟墓安葬。为什么呢？因为他深爱我们，这就是基督之爱的深度。接下来分享基督之爱的高度，神愿意提升我们。正如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所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他替我们因罪应当死的刑罚而代替我们死去的事件。那按理说，只说耶稣为我们代替我们死就够了，然而经文却说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了。这是因为耶稣基督赎罪不是单纯的目的，而是为了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荣耀的地位。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用新译版来看，他要运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都是卑微的身体的存在，软弱、患病，容易陷入诱惑，身体沾染罪恶，心里虽然愿意，却缺乏行动的身体。然而这样的身体，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将成为荣耀的身体。主有能力成就这件事，即便主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代赎的死亡，被埋葬，复活后却成为荣耀的身体。主已经成为荣耀的身体，我们也必被造成那样的身体。我们悲惨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是经历一种比毛毛虫变成蝴蝶还要耀眼无比的光辉。杰出的运动员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运动员， 或者造诣高深的艺术家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艺术家，绝不会只培养平庸的运动员或艺术家。他们最低的目标是让孩子像自己，理想是让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主也愿意将我们塑造成像他一样的存在，这就是基督自爱的高度。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祷告的内容一点也不能忽略，十分重要。内心生命的刚强比外在身体的刚强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重要得多。基督住在我们心中，比世上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即使我们把世上的一切都装满了内心，也远远比不上基督在心中的价值。若基督做我们心中的主人，就等于我们拥有了世上的一切。若没有基督，我们即使拥有再多，也等于一无所有。此外，若在爱中没有在爱中扎根，根基不稳，纵使人生盖起再华丽再高大的建筑，也不过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当我们越发认识基督之爱的宽度、长度、深度和高度，我们就越能享受神的丰盛，越能效法耶稣基督。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不被世俗价值观摇动，在这朽坏的世界中做光做盐。这样的人就是在自己生命的岗位上奔跑，去抓住主所拣选所定义的那份恩典。祷告是一个恩典的时刻，通过祷告我们内心刚强，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在爱中扎根建基。基督之爱的宽度、长度、深度和高度得以不断拓展，我们在其中得以确认和享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通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并要追求基督之爱的宽度、长度、深度和高度。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感恩。我们所信的基督之爱的宽度是无限的，大海无论有多宽，宇宙无论有多大，都只不过是主的被造物。因着基督之爱的宽度，我们得救，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家人。基督之爱的长度也是无法测度的。神不仅通过亚伯拉罕、保罗等圣经中的人物，让我们看到了爱的长度，也对所有主的百姓，对于死在罪恶和过犯中的我们，也显明了神的爱的长度。求神让我们显明基督在长度的样本，诚实生活。不仅如此，我们也承认基督在的深度与高度远超我们的理解。圣子神作为创造主，竟愿意降卑为有害有限的受造物人，甚至降生在马槽中，我们怎能完全理解这样的爱呢？而且他将我们这些卑微之人提升，直到我们得以与基督一样。这样奇妙的提升之功， 我们又怎能完全承载呢？愿我们都披戴基督那宽广长久深厚高远的爱，在神所赐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岗位上竭力追求那位主所要得着的目标，好成就神旨意运行的器皿。愿我们内在的生命刚强起来，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爱中扎根建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